中国官方近来出台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倒挂的头重脚轻趋势，劳力与老年非劳动力的比例迅速下降，2020年的5:1将下降到2035年的2.4:1，并且还会持续走低。分析称呢，这个比例表明中国劳动力人口不足，将越来越难以支撑社会的老龄化。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劳动力市场则是人力供过于求，即便经过政府的灌水，年轻人失业率呢依然是高居14.95%。那么这些矛盾的数据反映中国怎么样的人口和劳动力状况呢？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何在呢？这些形势能否被扭转呢？好，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好，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第一个问题呢，你好，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问易博士哈，这个关于人口的这个倒挂，您说过就是64岁以下的劳动力和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的比例呢，在2020年5:1，到2035年将是2.4:1，到2050年会下降到1.5:1，就是1.5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那么看来呢，这个年轻人与劳动力不足呢，是一个没有悬念的这个长远的趋势呢，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还有呢，或者说它是不是可以像股市一样还有反弹的可能性呢？易博士，
这个反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人口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构成，所以今后这个比例就会继续下降，因为这个生生老它成为劳动力大概需要20年时间，并且中国在目前的生育率大概只有官方的数据大概1.0左右，事实上可能会更低。那么中国今后将很难将生育率提升，那么意味着中国的老龄化会继续的加速。所以这个劳动力是经济的脊梁，比如说这个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但是由于这个劳动力在2011年开始下降，也导致中国经济开始下速。事实上2023年中国的15岁到59岁劳动力只比2011年只下降了6%，但是却已经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的9.6%下降到去年的官方公布的5.0%。而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力将会下降差不多1%。那么说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将会继续的下降。
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谢谢易博士。那么郑先生，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即便从政府的层面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政府是中国政府有兴趣来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这个呢，也就是证明劳动力不足呢，这完全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现，就在摆在眼前的这个现实的问题，不能拖延。那么64岁以下与65岁以上呢，被认为正常的健康的比例，这个到底是多少呢？还有呢，就是高科技的发展，比方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等等，这些呢会如何改变人们传统的认知呢？郑先生，
我觉得您这个关于人工智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弥补这个人力不足这么一个，我觉得带有一种科幻的话题的性质，因为呢，人们对科技啊始终是有一种向往，有一种畅想，认为科技啊能够让人们啊摆脱劳动，摆脱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是没有错的啊，因为从所谓工业革命开始，从煤动力、蒸汽动力到燃油动力到电能，它都是扩展了人们的体力。那么现在 AI 呢，又是扩展了人们的脑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依然是人口大国，在一个合适的制度情况下，也是财富大国。这个并没有变化，因为人作为一个最能动的因素啊，它和机器是不一样啊，而它和机器不一样，机器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那么它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衍生产物啊，衍生产物。那么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劳动 过去的时候，在80年代开始严格推行这个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现在呢，尽管已经放开到第三胎，但是仍然没有彻底否定所谓的计划生育这么一个概念这么一个概念呢，实际上蕴含着一个什么呢？蕴含着一个政府可以控制这个人的生育就是人的最基本的人权，身体的处置权是没有的是没有的。那么反过来讲，所谓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政策是这样。按照联合国的这个种族灭绝的定义来讲，这是一点都不差的就是针对生活在中国的所有的中国居民的一个种族灭绝政策汉民只能生一个。少数民族生两个也是不足以维续这个种族的正常的延续的正常的延续的。那么我觉得计划生育政策从一个深层次的来讲，它倒不仅仅是对经济的破坏，更重要的是对这个种族的文化、生育文化、种族社区结构，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看到的很多中国社会出现的异常现象，有人甚至说不如毛泽东时代。原因在哪？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人口的主体还是旧中国人。旧中国人他不会说政府来管你生几个孩子的事情那现在呢？政府依然把这个权力攥在自己手里头所以我觉得它带来这个整个社会的问题，那么对经济的问题，我觉得倒反而是比较直观的我想易富贤博士有很充分的论证。
好，谢谢郑先生。那么实际上您的意思呢，就是说计划生育就是说一胎化和这个十胎化，其实这个都是对人的一种控制。那么你现在对这个一胎化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所以呢，老百姓他依然在心理上觉得仍然是受到你的这个控制哈。易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呢，是世界性的问题。那么牛津人口老龄化研究所认为呢，人口老龄化在欧洲实际上是有所减缓，那么未来在亚洲呢，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在经历更加迅猛的生育转型，其未来所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比目前发达国家的更加严峻，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说法，易博士？
是这样，欧洲的生育率稍微有所反弹，但是也是很严重。比如说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啊，这个韩国啊、日本呀、这些地区是生育率是最低的。尤其是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是不但是微服先老，并且中国老年化速度是非常快。因为中国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22岁提高到2023年的43岁，只花了43年时间。而美国这个过程是花了153年，它是从1890年到2043年，就是153年时间。中国到2050年，中国中位年龄就会高达57岁，美国只有44岁，这个印度只有39岁，比中国仅仅的年轻一代人。中国的这个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4.4%，提高到2023年的15%，只花了43年时间。美国从1912年到2017年。他花了105年时间，所以到中国2050年的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将会高达35%，而美国只有24%，印度只有15%，相当于中国2023年的水平。所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好，谢谢易博士。那么，郑先生，我想问你，我实际上您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对这个人口结构变化会不会有什么，会让人这个改变观念哈？就说是科幻色彩。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 开脑洞，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假设说如果没有这个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这个 GDP 到底是会更高还是更低呢？就假设如果是这个80后这一代经过计划生育之后，也许他们中丢失了这个三分之一的人口，如果没有丢失的话，这些人如果都存在，从他们出生一直到未来的这个生活，他们其实都在消费，那么这个呢本身就是说对 GDP 的贡献，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从静态分析上来看呢，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财富是没有用来进行劳动力资本的养成，这是管未来借来的成长，未来借来的投资基金和消费。那么包这个中间我们也说有富人的积累，有政府的税收啊，那么实际上压低了中国人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收入在整个 GDP 中的比例啊，那么中国政府也有庞大的资金去做各种各样的基本建设，而这个基本建设中实际上很多是白项工程啊，就是没有效益回不来的，但是呢这些向未来借来的钱都变成了 GDP 的增长啊，不光你譬如说这些房子啊，建造了那么多的几亿栋房子啊，建造了那么多高速公路，不跑车的高速公路，还有高铁啊，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建造高铁，那么这些都是管未来借来的成长。那么在计划生育政策，它是管未来的需要的青年人口借来的成长，因为这些青年人口没有产生。按照计生委的说法，也中国的计划生育呢有3亿人没有出生啊。那么这3亿人，你要从他出生到20岁，你得投入多少啊？投入多少资金？他只是消费，并不贡献这个，并不贡献生产啊。那这个概念啊，是一个什么需要测算的？那现在呢，如果说我们从现在再往后看，如果说那个丢失了3亿人进入生产过程是一个什么情况啊，那我觉得他是牺牲了未来的成长啊，是借来的，过去的这个所谓的40年高成长那种相当一部分是从用计划生育政策借来的未来。
嗯哼，好，谢谢郑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就是他在20岁之前他在消费，那么这个消费本身呢是刺激这个经济增长，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易博士，我想问您关于中国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啊，那么目前来看呢是劳动力明显的供过于求，那么以至于政府都要修订这个失业率把它拉低哈。那么到底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表现下面的这个真相又是什么呢？易博士，易博士能听到吗？好像好，那么郑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劳动力人口过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先说你刚才前面一句话，消费对经济的意义。这个消费是可以记到 GDP 里头的，但是呢孩子的消费是有另外一个含义在，它是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养成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投资过程。你要从经济分析上来讲，它是一个投资啊，它是一个投资。这个投资没有，你想消费和投资都是进入 GDP 的，
是
这一部分啊。你从计算的时候你可能计算成消费，但从经济学意义上来它就是投资。
明白了，
它是健康劳动力的生成，这一部分没有投下去，未来你不会有收益。所以养老出现问题，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这个对经济成长是一个灰犀牛，是个硬约束，肯定是一个硬着陆的一个事情。
好，那郑先生，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说中国现在有一个说法叫知识性劳动力过剩，这个讲法啊，那么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呢，跟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平等啊，还有这个传统文化有怎么样的关系呢？郑先生。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像80年代有一个话叫做这个拿手术刀的不如这个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只是说明了一个这个医疗的市场化不足，或者搞导弹的没有国家购买啊，它是一个 纯粹的政策问题和市场问题，而不是说这个知识化的这个劳动力过剩，而是说你这种知识可能不是市场急缺的，或者说是供大于求的，不管你这个东西再高大上，如果说在市场上你的边际的供应大于边际的需求，你就是降价的趋势啊。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大专的毕业生啊，迅速的从这个20世纪初的100万，现在是1000万，这个当然带来一个巨大的所谓的普通高校的大学生的供应，而实际上一般工厂需要的是什么呢？一般工厂需要的是技师，需要的是技工，需要的是研发人员，那么这些人的过去啊，他们往教培上走，往这个平台经济上走，而现在这些都被习近平亲自捣烂了。
好，谢谢您。好的，易博士，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那么目前的这个劳动力供过于求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易博士。
这个是与中国计划生育有关的，因为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劳动力过剩，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又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的比例，因为愿意为小孩花钱是一个父母的一个本能，从婴儿产品到这个玩具啊、教育啊，儿童的消费驱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所以这个在全世界来看，就0到14岁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它与消费力是正相关的。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0到14岁的儿童比例占总的比例从1982年的33%下降到2023年的13%，就是导致中国的境内消费从占 GDP 的比例从1983年的54%下降到现在的这37%。那么就是说，这些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就越来越长？比如说1982年，一个主家庭生三个小孩子的话，他那个时候他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60%-70%才能养活家人。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现在中国的政府越来越大，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占 GDP 的43%，国际社会是占60%-70%，那么就导致中国的消费之间 GDP 的37%，国际社会占60%，那么就是说这个内容方面，就是导致中国的相对于中国内需市场额外过剩了上亿的劳动力。另外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父母望子成龙，去年有超过1100万这个大学毕业生，他不是从事农业、工业，他主要是从事第三产业。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毛余学率已经高达60%，已经相当于美国1977年、英国跟德国，日本跟德国2011年、英国2017年水平。当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能够提供70%-80%就业，但是中国由于消费之间 GDP 的37%，所以中国的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这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打一个比如说一个房间。这面积墙壁它自建 GDP 的自建总面积10%-20%，那么空间要建80%。但是在发达国家，比如说服务业是这个房价空间，发达国家的空间建75%左右，中国的空间的服务业是建48%，中国50%以上是墙壁，那么这么厚的墙壁，这么小的这个空间。这就导致住的非常的拥堵。以前中国的靠出口来缓解的消费压力，现在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的产品占美国的出口的美国进口比例，
好，
2021年的22%，下降到现在13%。
好的。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以上是今天第二话题的讨论，过剩还是不足，中国劳动力之谜，我们还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再次分享，不过谢谢大家。那么今天时事大谈节目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也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